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一章第一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马可讲的这一句话呢，当然一开始讲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我们在马可福音里面也有很强调到耶稣的人性的部分哈。这两个我们一个都不可以偏啊，不可以说耶稣是神就忘了他是人，或者耶稣是神的儿子就忘了他是人的儿子哈。他是神的儿子，他有神的形象，那么他是神的儿子，让我们想到旧约很多神儿子的用法哈。当然新约更清楚告诉我们，他不是那众子里的一个，他是独生子，他是跟神同职的，他有同样的荣耀，同样的能力，不过在读者来讲，一开始还可能看不到这么多东西哈。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名字耶稣吗？就是约书亚啊，耶和华拯救，基督就是上帝所使用的那一位啊，上帝的受膏者，他福音的开始。我们讲到耶稣的时候，必定也就讲到耶稣的福音。人讲到佛教的时候，不必对释迦牟尼有什么了解，事实上可能一个字都不了解。你讲进化论的时候，你对达尔文也完全不必了解，你知道一些他理论的那个精华就好了。很多人跟他的那个人跟他所说的话或者他造成的运动，不一定要有关系。有的是很有关系啊，有的是没有什么关系。那耶稣呢？耶稣这个人跟他的做的事和他信息就太有关系了。如果耶稣这个人的不是上帝的儿子的话，那他所说的他所做的呢，就完全不可理解也不可相信了。那相反的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要接受耶稣的福音的话，我们就一定要接受耶稣这个人哈。所以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是一个很怪的说法，照我们应该讲说耶稣基督生平的起头，但是你讲到他的生平，就一定这个人的生平就一定构成了一个好消息。我们再一次说，很多人的生跟他的思想文化没什么关系，所产生的两个没有关系的，但是耶稣是有关系，耶稣是不能分开的。福音照罗马书讲，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福音不是一个消息而已，福音是一个人某一个人的他的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呢很丰富，当然跟我们的拯救和得好处有关系，所以我们叫它福音。这个福音的开始是什么？而解经家说这个起头的这个字的用法呢，一个想起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世界的开始，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二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一个是创造的开始，一个是开始的时候有道，一个是在讲到他福音的开始。就我们把这句简单的话其实相当复杂再讲一下，就是说马可在告诉你从头开始讲一件事，这件事呢是跟上帝的儿子有关系的。那如果你要讲跟上帝的儿子有关系的话，到神学里面的话，那也跟上帝有关系，不过先就不要想那么远了，跟他所传的福音，他所造成的福音有关系。那你要开始从哪里讲起，我们也可以有很多讲法，你可以从希律讲起，你可以从约瑟讲起，你可以像路加是从施洗约翰的爸爸妈妈讲起，就是有不同的讲法，你可以从那个时代，你可以从神学讲起。马可在圣灵感动下选的是从以赛亚书开始，所以我们各位当我们不大熟悉真道，或者是为了要方便，我们像学员传道会一样，你就把一个事例背得滚瓜烂熟，然后你就去讲就好了，这个是一个很方便的做法，那可以。不过呢， 如果你对圣经越来越了解，你对上帝越来越了解，那么你是一个比较能够熟练主的事情的人的话，那你的确也可以像我们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一样，你可以从各种不同的事来切入话题，你可以从水来切入啊，好像他跟撒玛利亚妇人谈，你也可以你可以从重生切入，好像尼哥底母那样，你可以从吃我的肉喝我的血讲起，好像耶稣对那些跟随他群众讲的，你可以从撒种讲起，好像耶稣看到有人撒种就讲一个天国比喻，其实你可以有很多东西来切入，这个包括我们在探访关怀跟人交通的时候，因为万事万物都跟上帝有关系的，如果我们越认识神，我们越可以把万事万物和那个人带到主的面前。好，他从先知以赛亚书讲起哈，在这里马可的做法也是我们有一点熟悉的做法，就是有关耶稣的事，有关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事，不是从耶稣降生，甚至不是从施洗约翰开始的，是在旧约就有了。那我们可以说过，可以一直追溯到创世纪，甚至在那个时间之前哈，这都可以。那这里他从以赛亚书讲，那这从以赛亚书讲呢，又是解经上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一方面旧约上的话，我们必须强调是应验在耶稣的身上；一方面我们不会乱灵异解经，旧约有它的意义。不过如果你看圣经，今天当然如果犹太人或者犹太的学者拉比会认为我胡说八道，但是我们根据圣经是要这样讲的。你要了解旧约，你要从新约来看，旧约的话的应验在当时有它时代的应验，但是应该我这样讲没有错，基本上都是指着耶稣说的。我们并不是提倡灵异解经，你看到一个木头就说这个是十字架，但是耶稣在以马五四路上跟门徒讲，就把经上凡指着他的话都讲解给他们说了，就是圣经里面亚伯拉罕的儿子是指着谁，亚伯拉罕的儿子是指着耶稣，这是马太福音一开始讲的。大卫的儿子是谁，不是所罗门，也是指着耶稣啊，就是我们看圣经都是在指着耶稣的。甚至我们也不要只是把圣经，因为很多人都马上会讲到说这一段经文跟你有什么关系，各位，很多时候跟你没有直接关系，同你怀孕跟你有什么关系，芬兰没结婚就要怀孕吗？就我们不能马上就说啊，圣经的应用有的时候不能应用在我们身上，但间接的应该都可以应用。如果神可以叫童女怀孕，神可以解决我这个问题；如果神借着童女怀孕给玛利亚那么大的羞辱，神也可能给我很大的羞辱。就每件事的确都跟我们有关系，不过一定要透过耶稣哈。那他这里就旧约的了解要应验在耶稣身上才好。这个不是马可而已，很多人都这样，很多福音书很多新约的作者都这样讲哈。先知以赛亚书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好，你看那个小字哈，有古卷无以赛亚三个字。那这些古卷呢，大概是比较不可靠的古卷。为什么呢？因为他把以赛亚书删掉呢，就有些比较不可靠的古卷把以赛亚书删掉呢，是为了不让我们太尴尬。因为他说引以赛亚书，可是第一句话不是以赛亚书的，是马拉基书的，所以那个文士呢可能就觉得这样很丢脸，人家说我们引错圣经，就把以赛亚书三个字这几个字去掉了。其实不必，就是说一般考据的理论就是说，它越合理的哈，常常是越被删过的哈，改过的，因为我们总是想要帮上帝做点事情，不必删掉以赛亚书三个字，就放进去没有关系，因为圣经上有的时候就是概括的，而且它不必那么复杂的讲。在先知书里面，尤其是在讲到耶稣的事情的时候，最重要、最多的、最有代表性的是以赛亚书，所以他就讲一个以赛亚书就可以了。他不必把其他的马拉基书也放进去，何况那个时候真是每一个字都很珍贵的。那时候写一个字，一个小小羊皮卷和一个文士写的那个墨水所写的都很珍贵的，你不必很啰嗦的，一定要把每 无关紧要的放进去，所以就是以赛亚书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是马拉基书三章一节的话，看呐，我这个我是指耶和华，耶和华说他要差遣他的使者在你这里，就指着耶稣，就是指着马拉基书里面所预言的那个上帝的仆人哈。其实你要说我的使者和你这两个，或者说基督和施洗约翰都是神的使者，都是神的仆人，也说得通了啊。就我们知道耶稣的本性是神就好了。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好，你说如果我刚解释你还是不大服气，哎，马可应该写正如马拉基和以赛亚书上所说的。如果你觉得这个要想得精确一点的话，那你就讲不完了。各位，耶和华差遣耶和华的使者在耶和华其他的使者和百姓前面走路或者预备道路，也不是只有马拉基书有啊。那摩西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也跟摩西讲，我差遣使者去，我自己不去了。出埃及记呢也有讲，那段话要不要放进去呢？诗篇里面也有讲到说，他要差遣他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甚至不叫你的脚跌在石头上，就这一类的话很多。亚伯拉罕叫他的老仆人去替自己娶媳妇，儿子娶媳妇的时候，也有说耶和华的使者会在你前面预备的。那我们倒不要再去想这个圣经里面有多少神会差遣使者在前面预备道路的哈。我们就要有这样一个认识。今天有宣教士，我们短宣也好长宣也好，到一个地方去出生入死，我们不怕，因为我们知道神会差遣使者在他前面预备道路。这不表示他不会死，他还是可能死，但神会差遣他的使者。我们去探访的同工有神的使者在前面差遣，都是在我们为我们预备道路，让我们能够顺利。好就这段话，你可以说神会差遣使者在耶稣前面预备道路，可你有没有觉得我刚讲的讲错了？我刚刚讲刚好相反，这里讲的是神会差遣使者在耶稣面前预备道路，我刚刚讲的是神会差遣天使在我们面前预备道路。一个是在耶稣前面预备道路，一个是在我们前面预备道路，这两个我们说也没有冲突，因为我们就是基督的仆人。我们在我们出去传福音，我们回到家里做见证，我们春节也好平常也好，跟我们的不信主的亲人，或上班跟我们不信主的同事在一起也好，都是要去为主做工的，也都有主在使者在前面我们预备道路。有的时候主的使者就是圣灵，有的时候主的使者就是我们主耶稣自己，有的时候主的使者就是其他的同工，其他弟兄姐妹。那我们做这些事情，我们也是在预备主的路，就这是互相的，神为我们铺路，我们也为神在铺路。如果下面这一句话哈，就是前面是预备道路，就是我们会有路可以走哈，因为我们是在服侍神。下面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那就是以赛亚书40章那里所讲的话了。那就这个在那里就更清楚了，在那里讲说在旷野预备上帝的路，一方面是指着说预备上帝的儿女从巴比伦回到以色列这条路要预备了啊。另外一个说法呢，你在那以赛亚书里面可以看到，就是预备耶和华从离开耶路撒冷然后现在又弃消了回来的路。各位，你记得大卫跟他的儿子作战的时候也是逃离了耶路撒冷，后来回来的时候也要有人迎接预备路的。那么这些我们可能比较少哈。那今天如果有个大人物来的话， 我们信友堂前面的什么路啊什么也可能要把它弄清洁一点啊，大人物来说都是这样。上帝要回到耶路撒冷了，我们要预备他的路。上帝的百姓要回到上帝这里来，我们也要预备他的路。那么上帝也在我们预备的时候预备我们的路啊，所以这句话很丰富，就是预备一条路。那我们再回到这里，就是说为耶稣预备一条路，为耶稣来到百姓这里预备一条路。那你也可以说我们今天在教会里所做的工作都是这样，我们要神跟就是人跟耶稣之间是不认识的，我们要让耶稣能够很顺利的进到人的心里，把他所有的拦阻都拿走。这是我们探访，我们讲道，我们唱诗，我们祷告，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工作，就是我们要让人能够进到人神，要让神能进到人的心里。那把倒过来也是一样，我们所预备的路是要叫人到神那里去的，他根本不想去神那里，他根本对上帝没有兴趣。你要照着上帝给你的使命，让人排除万难，让神成为他的吸引，然后到上帝那里去。好，那所以我们既是使者为神预备道路，我们也是被预备的那个人啊。那我们很感谢主，我们彼此的扶持。这个预备道路呢，到主那里的道路，我们也可以稍微把它放大一点来讲，就包括教会到底要走什么路，什么路线。我是要出国读书，还是要结婚，还是要我有没有什么路可以走？啊，探访的时候你们也会碰到这样，到底他要走哪一条路？他很模糊不清。那我们也求神为我们预备，那我们也预备道路，开这个路，让这个路那个是道路是通达的哈。各位，这真的我想想很丰富了。这包括我刚才说过，就是亚伯拉罕叫他老仆人去替他的儿子娶媳妇的时候说，这个路不好走，我给你这个工作很难做到啊，你愿耶和华的使者在你前面开路，让你能够顺利啊。我们求神让弟兄姐妹不管是婚姻的道路，或者是工作的道路，侍奉道路都被预备。那这里讲的呢，其实跟我们现在也很容易了解，就是修一条笔直的快速道路，可以修得很直的去那里。好，这个路呢，我们又有点奇怪了哈，就是第三节，在旷野里有人喊预备主的道，在旷野里预备主的路。各位，我要为你预备一条路，我是要在哪里为你预备，或者在哪里有这个喊的声音呢？我应该在信友堂嘛，信友堂有人声喊着说为谁谁谁预备一条婚姻的路，我不是指哪一个姐妹啊，但是我们觉得，或者为谁谁谁预备一个看医生的路，我们在信友堂喊嘛，因为这个人在信友堂。为什么在旷野里有人喊说预备主的路？旷野是上帝要去的地方吗？就一般奥巴马总统或者是马英九总统要到什么地方去，你就是在纽约预备他的路，因为他要来纽约了，他要在什么地方预备他的路？怎么会在旷野预备他的路呢？旷野，耶和华要在旷野走路吗？那这个预备，我们当然知道，就是在旷野里面施洗约翰他所讲的话哈。那但是他选了一个地方在旷野，叫我们很不了解。我们也不会到旷野去预备上帝的路，如同我们今天大家信友堂不会想要在玉山开一个分堂吧？那里没有什么人的。我们要开一个分堂，可能在东区啊，在那个哪个学校附近啊，有很多人的地方，怎么会在旷野呢？好，我们就可以想一下，神在旷野里面要走的路呢，我们会想到 以色列人在旷野，上帝带他们走一条路，那么上帝子民走的路也是上帝要走的路。我们也想到以利亚有过这样经验，他要去旷野，那么找耶和华。那又为我们用我们今天来讲的话，我们就记得这件事了。我们希望每个基督徒在每个地方，我们都在预备上帝的路，预备上帝到人这里，预备人到上帝那里。即使不是城市，即使不是人多的地方，你怎么知道在那个地方上帝不会做一些工作吗？那像内地会的意向就是差不多有一点是在旷野预备，他们不在城市，他们不在沿海的大城市。那当然大城市和乡下地方都是重要的哈。我们希望有主的托付。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同在，恩待我们成为你的使者，我们有这个荣幸替你铺路，让你走得舒服快捷。主，我们也感谢主，你也差遣别的人为我们铺路，使我们的道路通达，使我们的使命能够完成，都是你的恩典。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